大家好，
欢迎收看，欢迎收听六点钟逃出绝命镇。我是王三，
我是徐阿姨。
你刚是不是要想你要叫做什么绰号？
对，但是我算了。
你可以叫做你叫 Nano。
你为什么？
不要，你都已经讲出来了。
好，
我就是想要听你分享一下那个，因为十一月刚结束，我要听听看，就是十一月呢，我们有一个在忙一个全国都在忙的一件事情，
对，
就是那个人口普查。
对，其实也是十二月十二了啦，这件事过完蛮久，
你不要追究这个。
好啦，其实人口普查很烦。
嗯，我想要听听，就是你实际上遇到的人啊，他就是这些民众到底配不配合，然后以及就是人口普查到底细节是什么。你知道因为我没有被普查到，我不是人口普查范围的人，
我也没有被普查到啊。但我怀疑就是我不台中的家好像没有，但是反正我台北是租屋，那有可能就是我都不在家，所以没有人可以找到我。然后因为我也不是屋主，所以他找到的会是房东的电话。
可是他应该会留，他应该会留房事卫浴啊，不是吗？
我就是没有去开我的信箱啊，你知道我就是不开信箱的，因为呢，反正房东不会有什么重要信来，然后都会被塞广告，因为我们的信箱是直接别人就可以直接投的，就是不是在管理室或大楼里面的。然后那个我只有在那个水电费来的那个月初会去开信箱。好，反正题外话就是那个人口普查，那么的。
一开始是就是公司的学姐问说要不要去协助那个人口普查的事情，因为就是应该说地方的主办是区公所每个区，但是区公所自己人力不够，一定不可能去做就是那种几千几百人的人口普查，所以就是要帮忙问说有没有人可以帮忙这样子。他一开始听到工作内容就只是你问一下那个家里有几个人啊这样子而已。
这样好嗨，你好，家里有四个人是不是？
对，确实是有父母两个小孩或者什么，有谁谁谁。而且我印象中我小时候在台中就是也会看到那种邻长或警察就是一起来，然后就稍微确认一下，哦，有这些人现在好就拜拜，就是真的很快。
但我从来都不知道人口普查，这就是感觉只是在电视上有演过，但是我自己是从来没有接触过。
对，因为他不可能就是真的调查2300万、2400万人，所以他是抽签的。但反正我小时候有印象，也是很小，至少可能15年以上了。对，然后，这次他们就说，因为就是其实听说人口普查已经10年没做了吧，但就是为了。然后国家就会说他们有一个什么政策要发展啊，他要了解民众生活状况啊，反正就是要做实地访查的人口普查。然后后来要人口普查，我们就想得很简单，然后他又会有一些补助费，我们就觉得好像不错，就可以赚点零用钱，然后又反正就是帮忙这件事情。
对，而且他的算钱方式就是一户一户算，然后我们想说哎呦这样一户一户走过一户就这样转了，想说哎、欸、这样转很快，
就觉得也不难这样子，
而且一个人分配到要去的户数应该也没有说那么多，
对，
所以就想说哎、欸、好像是蛮不错的工作，
对，
赚一点外快这样。
就现在想想说人不能贪心。
这是你在人口普查第一个学到的是不是？
对，因为那其实回想起来好吧，反正就是后来我们就是要去受训，然后
因为你一定要知道说你到底要问些什么东西，然后有哪些是
要注意的。
对，你要注意，譬如说不能侵犯别人的隐私啊什么的。
对，
但其实根本就是
大大侵犯别人隐私，
大窥探各住户。
因为我们就是反正就是我们同事有先去参加那个事前的那个训练，他参加完他就马上说他不要了，走了。这样子我们就不透露是谁，这样子
当然
对，然后我们就还想说啊，是有那么夸张吗，为什么不做了这样子。好，反正后来我就是跟一个学姐还有一个学妹一起去再去 别的区做那个事前训练这样子。
反正你就是找你自己有时间的场次，你就去做受训。
对对对。然后受训，我就想说，这会不会也有点真的太麻烦了一点？因为呢，反正就是我跟你说，事前受训大概有，其实只有一次。但是我们去那办了两次，然后听说就是随着越办越多次，就是越来越多人去跟承办人说他不做了，这样子，因为大家就越听越麻烦，越听越害怕。
我猜大家一开始想的应该都是差不多，所以就是每过一场受训，大家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应该很多人都有吓到。
对，而且大家也不是说想的差不多，是承办跟我们说的是这样子。
哦哦，就是他是这样，就是区公所的人呢一开始先跟你说是这样，然后大家就都当然就是这样觉得，然后就哦 OK OK。
对，
结果呢一受训就发现哎，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但据说区公所也是，就是因为
区公所自己也是被告知吧。
对，
他应该一直转达
整件事情其实是行政院的主计总处在、负责的，然后他们又分下去给很多的机关，好几个人再分下去给区公所这样子。
不知道主计总处那边到底有多少人呢、欸、
但是我只能说很瞎，因为我们去参加事前受训，大民众就有很多问题，而且应该说去受训的人很多都是平常就在地方上做事，像我们学他就有自己，他是地段的护理师，或是有些是地段的理干事这种的，所以就是他会比较了解说哦，跟地段民众的接触会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主席总是他们是就是在上位者，他们不知道走地方是什么样的情形。
就是简单来说，他们没有在待在第一线工作，所以他们可能想的就是非常
简单。
他会很理想化吧，
对，
他会想说
哦，跟民政沟通一下就好了。
对，然后我们要得到什么资料，就全部都放上去这样。
对，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哪来那么天真，他们就是自己没有想过自己如果是。我觉得在公家机关做事就可能会就是太理想化，觉得哦，反正就是政府问的，民众就会配合。但殊不知，你像就是诈骗事件那么多，你问一堆问题，没有人想要配合啊。然后，反正就是很多人在现场受训的时候，就是事后问问题，然后中央的人员都是，这个我们再讨论看看，这个应该不会发生啦，就是这种。但其实你事前就是必须，
但我们有经验的人其实都知道一定会发生哪些事情这样子。
而且你必须去推测说民众可能会不配合这件事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处理？不是说不会发生，或者说那你就跟民众拜托，这种有些东西就不是拜托可以来的啊。对，反正就是其实因为应该说这件事其实已经很久没办了，所以承办人可能也没有经验，他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有经验的人，有经验的人可能也忘记了。而且以前确实就是问的很简单，那我跟大家说，今年就是除了问说你这一户有什么有哪些人，他要问到你的婚姻状况、你的学历、你五年前的居住地，还有这栋房子是不是你的，
还有你的工作。我觉得很好笑的是他还问那个平常是讲什么语言，就是有哪些。
对，但平常语言
国台语都讲吗什么的。
平常语言我勉强可以理解，那个几房几厅我真的不行理解。
然后家里有什么电脑设备什么的，但我觉得这个问是 OK， 可是民众
就会匪夷所思、啊、
很奇怪，就你问这干嘛。
对，而且因为通常我们一对民众来说都是陌生人，然后我们又都是用下班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民众会，如果是民众自己去区公所，他跟你讲那么多，他可能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他很确认你就是公家机关，他会有安全感。可是
你就像突然两个人然后跑去家里，
对，说真的那个名牌也不是多，就是真会让人家认识的名牌，又不像警察拿出他徽章，他就是警察。
对，受训完之后我们拿到那名牌其实也就是纸做的，
就是我要自己做也可以。如果是警察，他穿警察制服拿出警察徽章，大张可能还会再更有安全感一点。但是说真的，就是我们就只是两个陌生人，然后拿着一个纸的身份证明，就是会有点没安全感。虽然说
完全是诈骗集团做得到的等级啦，
对，
简单来说是这样子的概念。
虽然说事前我们有寄通知书到民众家，但是民众还是会心有余虑，然后民众也有可能有些人就是像我一样不守信，这样子，对。或是没有注意，那就是你问那么多，民众就是会觉得你问这些要干嘛。
我要听一下那个实际案例。
实际案例，就是，嗯，哦，我印象有很深刻，我第一个遇到有点不开心，就是反正我们就去问到那个家，然后那个家名字里面就是你会听到有人在对谈，所以应该就是有三四个人在里面。好，然后出来的是一个孙子，但那个孙子不是小孩哦，那个孙子我觉得至少有国高中那么大了，就是他其实是可以做事情的年纪的。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要人口普查什么什么什么，反正他一出来就很不耐烦，我猜他就是被其他人推说你出去开门的那一个，所以他就是有点心情不好，然后他就是不开心，然后我一跟他说要人口普查，他就在那边叫他的阿嬷，然后我就想说啊，你多大了是一定要就是阿嬷来嘛，这样子你就不能好好先把我的话听完之类的。然后其实我人口普查也没有逼大家，因为他其实是有一个线上填报，所以我反而会比较希望民众自己线上填报，就我告诉你这个讯，因为一开始我相信很多人只要通知单就爱理不理。嗯，那既然我都人都到了，我跟你说好没关系，因为如果我问问题其实要花费很多时间，你也会比较没安全感，那
不如
用
线上填报，而且你看到那网址你就知道哦是公家单位的网址，然后你就进去里面勾一勾就好，
对，你也不用想说哦你的资讯被两个陌生人听到一个陌生人听到这样子。嗯，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我就看那个小孩很不相信我的感觉，或者是很不耐烦这样子，反正他就是很不耐烦，他不想做这件事，他不想守法。
你说的是哪一家？是那个
公寓爬到最楼上啊，它是一直线的楼梯，然后住户是在楼梯两层。嗯，对，反正就是那个小孩，
但是那个人后来说上网填报就好啦，对吧？
对，反正我就是我也跟他说那你就上网填报，我就也不敢，不想跟他多讲，然后他就说好好，然后呢我就跟那个小孩说我留我的那个电话给你，因为我怕他们有问题要问嘛，所以我就是说我要留电话给你，然后他这样跟我拒绝，我觉得很匪夷所思，很奇妙，他就跟我说哦没关系，我有问题的话我就问那个上面的人，我就想说你是要去哪里找上面的人，网站就是 mails 网站有一个专线是没错，但是就是他讲的好像是上面会有客服人员，其实很奇怪啊，然后我
就是我
不是给你留电话，
就是一个反射性的回答，因为他其实根本就一定也找不到那电话的啦，如果我们没有留的话，
对，
他一定没有，所以呢但后来你给他那个通知单他收了吧，
对，但他我觉得他爱理不理爱填不填，
对，就
是
态度比较不好，
你要一定要填哦，这样子，因为有些民众就还跟我说什么哦，谢谢不用了，我就想说这不是你可以选择啦，各位。对呀、啊，又不是买东西，谢谢不用，我不在推销，我是在就是执行公务这样子。
对，而且他如果拒绝的话，我们就还要再去这样子。
对，然后好，反正那个男生就是不耐烦的男生，他就拒绝了我的电话，很好笑。然后最讨厌是他后来根本也没有上网填报，我相信他回去就不当一回事，他只是在敷衍我而已。嗯，当下其实我就看得出来他在敷衍，
对，是感觉是这样子，
对，没，但就是如事实，就是他就是在敷衍我。
那后来怎么办？那个怎么解决？是再打给他？
我已经忘记那一户的名字是什么。
嗯，但再打给他，然后叫他填之类的嘛，就是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吗？
嗯，其实我们的做法是，
就电话催
了，我不会有他们的电话。我的普查表上面只会有他们的就应该说那一户里面有户籍的人，
嗯，
对对对对，所以我不会有他们电话，他们如果现场就是找不到人的话就是联络不到，但是我们后来就是有跟，应该说我们提供名单，就是说我们已经去了三次了但是还是找不到人的情形的名单给居公所，那居公所就会请户政单位呢给我们民众的电话，
嗯，
然后
因为这样才符合程序，就是因为这样才可以，
对对对，
去查他的电话，
对，
不然我们是不可以知道他这么完整资料的。
对，那拿到电话以后，我们就可以打电话给他的时候跟他说明一下。其实还蛮多是，当然是有不当一回事的民众，然后有一些是不住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根本没有收到通知单，也没有住在那边，
或者是他就是房客，
对，
他就是，
所以。嗯，反正我们打完这些电话呢，这个电话名册也是要再缴回去做销毁的。反正我们身上就是不可能留有任何的个资，就是了。
嗯，
对。 那反正中间过程就很累，除了跟民众应对很累，但我们也遇到很多热心民众，就是他们知道你们要来，
很好笑，就是叫你进去坐。
对，其实我们也是会有点怕，就是不太敢进去坐啊，或者什么的。对，但是也是有民众真的人蛮好，就会说啊、哦、辛苦啦，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也有那种就是在坐在自己家，然后那个房事态语气态度不太好，就说问着要干嘛之类的。就他可能一开始接受访问，然后问到越来越细，他们就说问着要干嘛。那我当然就只能跟他们说，哦，这是因为政府就是要规划未来的政策，所以要做一些调查这样子，比较细，问的比较细，很抱歉，我们就是只能讲这种官方。
嗯，但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就没办法，但就
啊对啊，啊他们就不相信，而且你知道，多数民众就是有一种厌恶政府的心态，所以他们就会说什么啊，我没有房子，因为我们还有问说有没有其他的房子，或者说这个房子是不是自己的，嗯、然后就说我没有房子，政府是会给我，问那么多干嘛之类的。就是会把气有点小小的出在我们身上，但我觉得这都还好啦，
这难免啦。
因为我自己是民众的话，我也会有这种心态，就是你到底问，
就你可能会这样，就是会这样，就这样的反应是很正常的。
对，只是我不会表现出来，但是有些人就是会有一点脾气这样子。
嗯，但就可以理解大家的反应。
对，我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也觉得问这要干嘛。对，
因为他会问里面几房几厅几卫浴这样。
对啊，几房几厅几卫浴的，你知道干嘛？你管我在不那个，这是鬼话、哦。
但有蛮多人就是回答的那个态度，让我觉得说，就是我好像应该要知道似的，因为他就这样，
这里就两房一厅啊，
对对对，
啊、这么小，我想说，
对对，
我
怎么
你家客厅，我哪知道、
啊？我怎么看得到后面啊？啊，就一个卫浴啊，
对，
一个厕所这样。
对，我不太懂这个。好了，反正民众，其实我觉得我在民众端那边的受气没有那么重，因为我都会抱持着一种他们也是被迫的，然后问的问题确实还蛮烦的这样。
你说反而是回来我们 Key 系统跟对自己政府单位的人比较生气，是不是？
对，我就是比较不耐烦这件事情。好，但我就是这中间呢，因为我们不是主办的机关，所以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其实要上报机关的长官的。
嗯哼，
对，那这中间其实就是来来回回拉扯，因为本来我们的
因为公务人员，因为公务人员是不能兼差的，但是因为这也是公家单位在执行的政策，所以说哦我们可以去，我们可以去做，
就像选务人员其实也是有公文会来，然后我们签公文出去，因为选务人员其实也会给你假，也会给你钱，只是这个就要上报长官。那选务人员就是也是公文呈出去之后，长官说好好好 ，OK， 你就可以去当选务人员这样子。然后你前面的一些受训也都是可以用公假办理这样子。好，反正一开始我们的第一层长官就觉得 OK， 对，应该说我的直属上级就觉得 OK， 你们就是做这件事情。但最上面的那个长官就不是很开心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就觉得事前没有告诉他什么什么什么的。
可是我们要告诉他，不就是呈上去告诉他吗？
对，所以就是反正长官怎么说，反正长官怎么说，我们也不能就是
他觉得没有先口头跟他讲一下，
对，
有这件事，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在自己机关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很烦了，就觉得想说啊算了，但是不要做。就是又不是给我十万块这样子，
嗯，
就是已经有点累了。然后后来就是说，后来反正区公所也发了公文来说，哦，你们去受训可以请公假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又有长官说什么，你们这是凭什么请公假、啊？你这个就是有薪水的东西，那你就应该自己拿自己的私人假别去请啊，这样子。但我这次觉得就是他们就会说什么其他同仁有意见，但是我就不懂什么叫其他同仁有意见，
不知道咯，反正就是这个事情公不公假，就是我是觉得两个说法都说得过去，但是就是大家应该就是统一就对了。
我觉得你就按照公文走，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也是不知道有公假这件事的，那我当然是自己做好准备，就是请私假又不会怎么样。
对啊、
因为我就是已经决定要做这件事，但既然公文来跟我说，我那时候是因为别人跟我说选务人员可以请公假，
但其实选务人员的事情其实也吵过，
也什么？哦，也
有争执。
对，我后来才知道，但其实是应该说中央的规定是可以给公假，但是长官他们那一辈，可能他们的长官没有给他们公假，他们都是拿私假，他们就会觉得说，对对对，有pay有薪水的东西就不可以请公假。
就像譬如说，如果你去外面当那个人家的导师，就是当那个当老师，那你就是也要请拿自己的假。
对。嗯，但是这合理啊，因为你不是在做公家的事情。
对对对，你去当老师是你自己要做的事情。
对，
你去当讲师什么的，拿讲师费，你就一定是请私假。
我们现在说的是，
但我觉得长官好像把它想成是这个概念。
对，
所以他就觉得说，哦，你要请私假，因为是你自己的事情，而且你还赚钱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就是，
但其实这是公家单位的政策，所以公文来你应该就是照办。
对，但是长官就是在那边不愿意。
就是一些自己私人的想法。
其实我必须跟大家
讲，我觉得是，
就是大家在工作场所都会遇到，就是你看起来有很多假，但其实你很多假不能请。
嗯，你在跟大家是谁？
就是听众吗？没有啊，因为我原本进公部门以后，我也是想说，因为我们的年假像比如说一年七天这样子，就是以年年资但我会慢慢增。然后你就说，哦，你有年假，你有病假，你有女生会有生理假，然后你会有事假，这样子，就是你会觉得你有那么多假可以请，但是其实他们就是只让你请休假跟补休，
就是有点是潜规则是这样子。
对，他们会有一个潜规则。那
潜规则就是你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你不该请事假，事假不是随便拿来用的，
对，
你要先用你的补休，
还有补。病假，因为病假呢是请两天以上要医生证明。那有些人可能，一天就是他只是真的感冒、头痛这样子，他必须休息一天。很多人潜规则来说，他们也还是会请自己的补休。就我会觉得说，我真的是感冒，所以在家休息，我为什么不能请病假？
就是跟学校不一样就对了。
对，他们会觉得病假是给你。
在学期间，你是学生的时候，你就觉得哦，请就是不舒服，请病假这样子，
对，
很理所当然。
但是在工作场所，病假感觉是那种，就是你真的要大开刀或者是什么跌伤，一个礼拜都不能动的时候，
不得已骨头断掉这种等级，
就是真的很病
了，你才可以请病假。就是应该说，你请一天也是要真的是应该是照理说是有看医生的，他才会准假这样子。有的时候会这样子啊，
对。然后，生理假这种东西就看你的长官给不给，有的长官听说给，有的长官听说不给，这样子。对，那事假呢，基本上，事假也是就是看长官，其实这样都是看你的长官的心情。可是你会觉得说，我都是照着程序在走的，
对，
这样子，
就为什么我不可以？
对，为什么不可以？我觉得这不管在公家或是私人，一定都是这样，就是假是为了符合法律，但给不给，其实都看你的上司给不给。
所以找工作的时候，你的直属长官非常重要。
对，
最靠近你的那个小主管应该是最重要的。
就大家不要以为公部门就是这些假一定都会给你，就是我们会有合法律，但是给不给呢？一个潜规则。那潜规则长官讲到最后就会跟你说：“好，没关系，就看你自己要不要请啊。”但是这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考绩，他就是会丢这种话给你，
你自己决定。
对，你自己决定。然后，那这就是甲乙等的差别咯。有些人就是不缺钱，就是觉得我没差
，OK， 我行我素这样子。
那有些人，因为反正你知道，公务员就是有这个好处，就是你只要照规则走，他真的也不能，
他不能拿你怎么样。
对对对对，他不能就是说我要开除你这样子。
对，但你就是可能最多就是少了考绩奖金，
所以他们也就只能拿这个来威胁你说哦。好，没关系，但是就真的可能会影响你的考绩哦，什么什么这样子，
就看你要不要 follow 这样子。
对对，看你要不要就是 follow 长官。
对, 对, 对，
好，反正就是因为请假的事情，我那时候其实也是觉得哦，反正我就是请私人假，就算选务公假，但是我的公文没来，我就请私假。但是对方就听到说哦，其实有这个情况发生，他们就发公文来说可以请公假。
嘿嘿，
我就想说，那当然公文来了，我们就是按照公文办理，那长官还是在那边嘎嘎嘎嘎啦，就是一些叽叽喳喳的，不赘述了。反正最后还是有妥协，让我们请公假，但他们就是表明他们不爽这样子。
OK，
对他们就说我们不尊重什么什么什么的，反正长官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就对了。但我也没有想到太 care， 因为我就觉得 我就是按照我不要犯法就好了。
对
对，这一切都是走在我不犯法，既然行政人
就我们没有做错啊，我们这样子，
对，我觉得我没有做错。然后而且那个公假也不是说我请一个礼拜，哎，就一天，就是有时候政府开一些废课让叫你去上，我们也是请公假。
对对对
对啊，
什么去工训处上课什么，
对啊，
就是
也是请公假啊，然后甚至上到四点，那 后面就是还是让你请掉啦，这样子。就是我不懂他在那边给我在那边，
就为了这一天这样。
对，然后
OK，
然后反正就是请假，前面请假就不开心了。
嗯嗯，
然后后面去做的时候，就是民众当然也会有一些情绪，就是不开心。然后你跟区公所的人对他也是不开心，因为
我要听区公所的部分。
好好好，因为呢，我们算是第一层的，就是普查员，在我们上面会有个指导员，就是他要管理可能十个左右的普查员，
一个指导员大概有十个普查员，
对左右。然后普查员
他会跟大家收资料，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嗯，会跟大家说这样。那指导员上面还会有个审核员，就是审核大家全部的人的资料这样子。
嗯、
对，那普查员就是要实地走访。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是想说，哎，那我们就是可能大概会有100户。结果反正我到其实每个人分配的很不均，因为我听到有人是100户，然后我自己是160户。就算偏高，
嗯嗯嗯，
然后有人大概120、130，这是均值这样子。
那他可能也看几个里几个零来，就是
对
就想说啊，这个里就不切开了或什么，所以一定会有一些户数的差别吧。
但我听到有人拿到200户，他真不知道怎么做。对，我就觉得他因为就是里零的切割可能还是蛮破碎的，所以、就是、
但比较多就慢慢做啊，不行吗？还是因为他的期限就是，
那你要想
会很赶，
要不要？因为他又没有事先问说，哎，你200户可以，他反正他就是分派给你了。
哦哦，你说，
我觉得
没有确认一下大家的意愿有没有要做那么多？
对，因为有些人就是可能听到说，哎，100户，一开始我们接受到的资讯都是100户，那你觉得那个拿到200户作何感想？
嗯，
对啊。他可能有其他安排啊，
但反正就是就跟原先想的不一样的。
对，然后后来我们本来是想说，哎，那我们就是因为人口普查是11月的整个月，那我们就想说100户可能就是
我看是11月8号开始，所以是8号到30号。
嗯，因为前面几天是让民众先自己上网填报
哦，但是基本上11月1号开始，
对
吗？
然后，我们一开始想说，哎，那就是8号以后我们再。因为他前面就是什么第一个礼拜让民众自己上网填报，
嗯，
因为上网填报了，我们就不用去找
他。我觉得时间给的很短、欸、
其实还好啦，一个礼拜你民众就是想要填就会填的。
但是因为像我自己，我民众，我是民众的话，我就觉得这样很赶，因为我就会拖拖拉拉的吧。就像我填瓦斯，
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一开始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你前面就上网填报，那普查员也可以不要那么辛苦，就是。可能比如说你有100个住户，你就会有20个住户上网填报了。那你
嗯嗯
那20个你就不用亲自再去跑了，
就不用
跑剩下，
就不用真的走100户。
对对，我们先看第一周的情形怎么样，有点像是这样子
观望一下。
但是民众其实是可以填到30号的，
就他们一直陆续都可以填，只是我们可能8号再开始做，
就是、
能减少一些就减少一些这样。
第一个礼拜看看民众的
上网填写的
状况这样子
的量大不大这样。
对，好。但反正呢，都跟讲的不一样。我们本来想说，哦，那就一个礼拜后看看状况，然后比较搞清楚以后，我们再去走实地访查，然后再开始做人口普查。但我跟你讲，他一开始就给你压 KPI， 就是他就直接压说，11月3号你就是要缴交3份来，我看你有没有做错。好，
难怪你在那边就是赶。我想说，不是就到11月30吗？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赶着去，然后赶着交
的。对，而且他就坚持要3份，然后我们就觉得这跟一开始讲的都不一样。你一开始跟我说第一个礼拜交30趴，好像又跟我说你3号就交3份来，奇怪。我还记得11月1号、2号是不是假日还是什么的？啊，我就假日不想出来啊，就是他们好像当作我们就是
随时待命，
对，
接受这份工作就随时待命，是不是？
对，因为我就是。
所以你们的 LINE 群组是随时都在有人在讲，都有可能那个审核员或是那个长小主管就会开始
对，在那边
发号施令，
就说、请大家三号务必什么什么几点前交身份来我这边。对，我刚看一下，十月一号是星期天，星期天我就是没有想要出来的意思。对，我就在跟大家坦白，我没有想要出来。然后二号我就觉得，那我三号要交，我是不是二号要做？
对，
二号晚上有自己的事情啊，就是这些都是早就定好事情。你而且
啊，他一定很晚通知，对不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他很烦。然后那时候。后来呢，这整件事情的承办人，其实承办人跟我们蛮跟我们学姐蛮熟的，所以他就跟我们说，哦、好好，那我们就是没关系，因为事前本来就说什么第一个礼拜的才交30%，所以就不用理那个三分的政策。那个承办人是这样讲的，但是指导员又这边啰里啰嗦的。
所以各个指导员就是也是很讨厌、
对，他就私下赖我说，还是你可不可以还是交三份来，我看看你有没有写错什么什么什么的。我想说是有那么紧张这样子。好，
可能一方面大家也都没做过吧，
对，他们也有他们的压力，但我就是觉得你区公所就是跟一开始讲的不一样，要做的内容不一样，大家已经很不爽了，然后你时间又在那边不一样。然后接下来他就说，第一个礼拜30%，第二个礼拜什么50%，接下来75%，接下来请你做到100%，这样子，就总共4个礼拜嘛。对。然后，中间就是一直催你，然后如果你没有达到你的趴数，就是我的指导员是我没有达到我的趴数，他就跟我说你叫的太少了，请加油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你给我自己下来做做看，就是没有。走基层的人在那边讲这种话就觉得很烦躁啊。对，然后呢，承办人跟我们说，反正职业类别很好笑的是，职业类别要还要写到，比如说我不能只讲服务业，我要讲比如说我是在百货公司好好做专柜这样子，就是要讲的蛮细的。然后我一开始就想说好吧，我就是只能问这样子。然后问了呢，我就回家填代码，因为我们会有一本代码手册可以填，说比如说八号就是服务业，然后他是做服务业的什么什么的，
这样那最后你填得了吗？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很多人就说金融业。
对，我跟你说最好笑是，一开始我就填这样子出去了，
对，
我的指导人就打电话来说，你要写他在哪间公司工作。
所以还要知道是哪一个银行，
我就觉得很烦。
那怎么办？
真的不懂，
乱掰一个。
而且没有，他说你要知道他在哪家跟什么，比如说好银行好，我就写什么台新银行，然后我是做什么的，我要写说我是做主管的。
这还要就是连
专案助理
职称都要知道，
保险销售这种，对，就是连职称都要知道。我那时候就心想，你自己真的给我去问问看。我们在做人口普查的时候，民众回答多数的民众都是已经有点不耐烦。他就跟你说他做服务业，他做金融业，他还在跟你讲，你问那么细你要干嘛？对，民众要觉得说你是要发薪水给他了吗？这样，对，反正好，我最不开心的是我的指导人这样跟我讲，但承办人跟我说不用问到这么细，那你到底要我做怎么样？
他们自己就是没有，就是也是资讯也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就是他们有自己的各自不同的想法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很烦，是我那个指导员呢，他很啰嗦。他其实是长官，就是他其实是区公所的某个长官这样子。他很啰嗦，是他打电话来，我很讨厌人家在办公的哦。我们做这件事情，在办公室讲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被长官听到，他们就会不开心了。
但这是不应该讲啦，就是
其实也不是说不应该讲，应该说，
这等于就是自己别额外的事情，就是不是我们原本分内的业务啊。
对，
所以
我是说，应该让他知道说，区公所后来还有来一份公文说，就是如果我们是像我们算是协办的公务人员，那你如果真的事情做不完的话，希望你可以把你自己手上原本的业务先放下，然后主要做人口普查这件事情。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文，
对。对，因为人口普查算是就是那一个月国家大事，
就是全国上下都要赶快做完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其实就发文来说，请你协办。那如果甚至在上班的，比如说上班时间，我需要用到上班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的话，请允许同仁请公假。
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长官是完全不给的。
嗯，
对。其实我可以，我自己也不会想要用时间，因为我不想要就是造成长官不开心，或者造成同仁误解。
对，
就是说你上班时间在做这事啊，你
因为大部分的同仁是没有协办这一件事的，所以就是。大家没有那个哦，大家都在人口普查的那个气氛，
对，
没有的话，那长官可能也会觉得说
你在做自己的事，
你自己，
而且你还
对，就是你自己一个人，或是偶尔少数几个人自己要做的事，你就要自己找自己的时间这样。
对，反正就是我自己也没有想要拿这个假就对了啦，但是长官也不希望我们在工作时间就是做这件事情，所以对方去工作在上班时间打来，然后还跟我说什么为什么不能做，那我就说我现在不能。就是我打算再联络你之类的，或者说我现在早上
什么午休再跟
你
说，
你可不
可
以现在拿过来？我就说我不可以，我就不可以这样做这件事啊，我就必须到我办公室啊。然后他还说为什么不可以之类的，我就觉得很烦。然后他打来又，我很讨厌人家跟我啰嗦，就是你跟我说要怎么做好，我们就结束电话。他在那边举例，就是说，比如说，我是在区公所工作，我们就要写说是在哪里的区公所啊。然后我是做主管职，你就写主管职。那你不是主管职，我就想说不是主管，但不，我就不会写主管。就是他在讲那种废话，
嗯，
我觉得很烦。他要讲一整个故事给我，我觉得很烦。对，我就很讨厌人家跟我讲废话。然后我就跟我的指导员不开心了。对。反正内容不一样，一开始讲的时间不一样，然后指导员就是啰嗦，这件事让我很不开心。
嗯，那现在奖金拿到了吗？
没有，我猜奖金今年是拿不到啊。
他算不完是不是？反正他现在一定还太忙，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跟那个别的区公所的同仁就是
聊天
的时候，他就是说这些我们你交回去的那些纸本，
嗯，
就是还要送到各个单位。就是送到不同地方，他们有一个有在派车，他每天在送，
嗯，
每天送到不同的单位去审核还是整理的，
嗯，
就是不是说对，原本我是想说，哦，收回去那就全部给主计处嘛，这样子，
就是很明显主计处自己也做不完，
一定忙不过来，
对，所以他就是分，
因为应该是因为全国量太大了，
对，其实可以理解啦。
他要不要就抽查少一点呢、啊？这样，
那他可能就没有办法。
因为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其实根本也不是真的普查，因为还是算是抽查，只是说他抽查率有高达70%左右吧。
对，但他也不能抽太少啊，要不然就可能这个
东
西会不准啊。
哦、就没有那个准确度。
我只是觉得他们既然要做普查，他不是你想象坐办公室的人想象那么简单的。
那我觉得他时间就应该拉长一点啊。他怎么会这么有信心在这期间内做
好
啊？
好像是你人口普查看起来就不是逼迫民众一定要做，那民众有些一定会爱做不做，尤其你又问那么细，他不像报税，你不报税，我今天有法条可以罚你。
对啊，
民众就是知道报税就是国民基本义务，就是要报税这样。
对，就是不可以逃漏税这样。
对，但人口普查就是会有民众跟我说谢谢，就是他以为这是可以选择的。
就是我们
收到通知单，他可能就哦人口普查，他也不想填。
对，我们整个的
整个的
概念会觉得哦这是一个问卷，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那我也可以
不要
不想填问卷，
因为政府有时候也会做一些问卷，就不是逼迫的。
对。
那我当然会觉得有些人会觉得人口普查是问卷。
嗯，
好，然后怎么说？
但你有看到11月之前他有一些宣传这个人口普查的东西，看起来真的是很不强制啊。
对啊，就是不强制。对我来说，我自己做人口普查，我也以为是不强制。我会希望民众填，只是因为我希望我把我的工作完成。但我当然也会觉得，也会知道说，这感觉好像不是强制的。
对啊。
但是我告诉你，最好笑的是，到了第四周，真的有些人就是找不到的时候。
对。
你知道多好笑吗？因为到了第四周，通常大家就会三次访视卫浴或几次访视卫浴，我们才可以拿到一个名单，然后打电话。有些民众还是不配合的时候。
对。
后来我们听区公所人来说，哦，如果真的找不到，就是这个人口是失踪人口，就是找不到这个人的话，
嗯，
竟然还要就是有可能还要找警察，然后警政协寻呢？
那怎么来得及？
不是，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你怎么会动用到警政协寻？那你就表示这个民众就是民众，其实这不是你可以选择，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呢。所以你像别人，你没有做人口普查，然后整个人消失不见，
你会被警察找？
对啊，动用警政协就是。我觉得很不理解，就是你一开始就应该跟
那我就觉得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干脆比如说架设好网站，然后像报税一样就是直接宣导，就是你的公文上面可能就是要直接跟民众说这个是有关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你的行政条例是不是真的有法可罚？
对啊，他就这样太简单的一个文宣，然后就这样出来，然后结果对宣导
搞到，如果真的要被警政写，
对，
我
从头到尾只看过一张海报，然后就是宣导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我们寄公文到民众家也只是就是宣导。我的意思说，如果他是真的一定要做，你不做会动用到警政写，你会被警察找的话，你必须跟民众讲吧。而且这个我这个行政法里面这个是有这个条款的，有这个条例的吗？我很怀疑。
嗯，
因为公家机关做什么事一定是要依法执行，你今天没有人口普查你就动用警政协讯或者是说要罚款的话，
这样是可以的
吗？对，我不懂啊，这感觉就是威胁。我不知道，我当然没有查过相关的法条，但我听起来我会觉得这合理吗？你们是真的
这样好像有一点点滥用公权力的感觉。
因为他们在跟我转述的时候，区公所的人也没有跟我说、哦、我们是依据什么什么行政条例或什么什么什么、他们就是这样跟我讲，我就想说你们这是合理的吗？这样子。对，那如果你真的会被罚，你是不是一开始的公文上你本来就要跟民众讲，让民众更有意识，那民众更有意识的时候我们走访也会比较好查，你搞到第四周的时候还说有可能会这样很麻烦。
那怎么办？那最后真的没解决的，
没解决就是交给区公所处理了，我们就
我们就赶快退出这样。
对，然后反正就是一切都很奇怪。对，
那区公所应该也被搞得很烦嘛？
区公所也很烦啊，因为
而且我们全部
没有搞清楚状况、啊，
而且我们这样交回去，那些最后不行的，一定很这样。零零总总应该加起来就是很大量，那区公所就是，
对，就是他们还要，因为其实我们跟民众，
因为你看啊，如果比如说我是一个民众，我就这样出国两个月，我根本就完全没有发到这件事情，警察就算来我家，我也都不知道啊。
对啊，但反正我就觉得政府很好，应该说行政院很好笑的是，他们一定没有接触过民众，他们想法太天真了。
对，就是没有当过第一线的话，真的是
不知道第一线是多难做的一件事情。对，然后我现在想到有一个案例，就是我打电话，我到最后一周打电话给他，我就觉得很好，就觉得很好笑，因为他就是他接通是一个，反正是一个男生，然后他好像是六十几年是还是七十出头的，对，然后他就说所以你们这是要干嘛？他口气不太好，然后就说哦，我们这是就是配合政府政策啊，我们要做人口普查，那这些问题以后都会就是让政府有可以做未来的政策规划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他感觉就不是很相信我，但我可以接受民众不相信我这件事，所以我就跟他说没关系，那还是说因为他听起来他是有接到通知单，只是他不理，然后他可能也不在之类，就是他知道这件事情但他不想做、然后我就说没关系，那我就直接跟他说，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像诈骗这样子。他就说对啊，就是感觉就是对他觉得是诈骗这样子。我就说没关系，那你可以不要在电话中接受我的访问，那我可不可以麻烦你就是帮我上网做填报这样子，那你的资料就会直接到中央那边了。
反正大部分人都是一个半信半疑的那个脸，
对
对。
但我当然可以理解，只是那个民众我觉得很好笑的是，他就是在电话中不相信我，我叫他上网填报，他就跟我说要填什么，我就说，他就一直问我要填什么，我就说哦，他就会问你家人的资料啊，然后你的婚姻状态、教育程度，然后还有工作啊，然后这些讲完以后，他说对啊，所以你告诉我填这要干嘛？然后我就说，政府要做政策规划啊，我只能这样跟他讲、啊、事实也就是这样，
就人口普查就是为了要调查，
对，
然后做政策规划，
对，
这样。
然后他就说听完以后就说，所以我到底是要填什么？我又在重，反正我们中间对话就是一直在鬼打架。
你又再讲一次。
对，我真的很生气，我真的讲到最后就是一个不耐烦，想说我不干了。就是他很烦，因为就是张翰跟我说，所以填这要干嘛？好，我跟他解释，他就说，所以你告诉我填这要干嘛？我就想说，啊，我干不就是讲了吗？他敢，就是我真的不懂他。对， 然后就电话挂掉没多久，他当天就上网填报，我就觉得他在电话里面就是在浪费我时间。
没关系，这反正这最后是就是有解决啦。
对，只是我就觉得民众很莫名其妙而已，就是小抱怨一下那个民众，就是鬼打墙。
还有一个阿姨也蛮好笑的，就是那个我们原本按电铃，然后请他上网填报，然后我们就去别户了，然后他自己跑出来跟我们说：“你要不要就问一问好了？”
对，因为他后来发现上他自己也不太会上网填报这件事情。
对，但是他就是可能他就是也放下戒心了吧，就是原本一开始看到我们，就当然也是那种很不确定，对，想先拒绝。大家可能看到我们就是挨家挨户很辛苦这样，
对，
然后他就心软，然后就叫我们到他家，
对，
然后就
反正他们问的很快甜甜甜，因为他们还蛮简单的案例，也很配合的，
对 对, 对，还是有很多好的民众啦，
对，所以我多数的气息是在跟区公所生气。
最气的是，
因为我就觉得承办人就说不用，你现在指导员，你是在
就是你整件事情最气的是指导员，是不是？
我就觉得他在找我麻烦，然后在那边跟我说加油，我就想说你自己给我下来做，对，就是很烦。然后我很讨厌他打电话来讲一整个故事，他跟我说要干嘛，我就已经跟你说我知道了，
所以你说他一直重复讲举例的就是指导员，指导员是吗？
对，他一直碎念，一直碎念，他就是会有人说你一定要写那个那个，我就说好，他就会说对啊，你就是要写这样这样这样。他可能觉得我心不在焉，随便敷衍他，可是我就是我在我自己的上班时间呐、我就已经跟你说好了，我又不是听不懂话这样子。我叫过去有问题你再说嘛，我现在就是跟你说好，我听懂了，你是想要怎么样这样。对，我就是一直在跟我的指导人生气。
OK， 好，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